玄牧记第三季第23集。姚真离开东周之后，也像是丢了魂似的，转悠了好久才回到昆仑山。回府之前，姚真特意用水洗了洗眼睛，不能让人看出流了泪，强挤出了一些笑意，方进了府。侍女们齐声喊道：“
恭迎姚司回府。”
青鸾看见了姚真，
哟，回来了。
姚真赶紧满脸堆笑：“
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们怎么样？痊愈了吗？
大家现在好着呢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
难为大家了。来，前庭摆宴，千年陈酿统统拿出来，我要好好款待大家。
好啊好啊，昆仑山好久没热闹了，我去告诉大伙儿去。”
好酒好菜都准备好了，大家都入席了。姚真起身：“
这些年来，大家为这个桃林操了不少心，前些日子还险些伤了性命，我姚真心中也十分过意不去，大家真的辛苦了，姚真敬大家一杯。”
姚真一饮而尽，谢志笑了：“
弄得这么严肃，不就是看个园子翻个地吗？何来辛苦？大家都不在意的是吧？”
大家纷纷点头：“
这都没什么，闲着也是闲着，
谁辛苦都没有司法天神辛苦，天天东奔西走的。”
姚真听到大家这么说，心中也很欣慰。谢志借着几分酒意：“
姚真啊，自从昆仑建了司法天神府，虽说这地位上来了，但也真不如原来那么自在了。你这样能不能搞个祭赛会什么的，大家乐呵乐呵，好好玩耍玩耍。”
喝的舌头都理不直了，还祭赛会呢。
旁边的西河也笑了：“谢志虽是喝多了，但这话也在理儿，咱们搞一个呗。”姚真想了想：“
好，就依了你们，这事就交给谢志了。”
大家纷纷鼓掌叫好。
这些年天地赏了我诸多宝物，各路仙友也时常送我些奇珍异宝，我也无处用，到时候挑拣些好的当作奖品都送与大家。
大家更开心了，有唱歌的，有跳舞的，好不欢乐。只有姚真一人渐渐没了笑意，看着桌上有一大坛子好酒，捧起来就要灌下去，但刚要喝又缓缓放下。青鸾看见了：“
怎么，这酒不香吗？这可是满庭芳，除了那眼泪酿造的梨花泪，就属它最香了，你不喝拿来我喝。”
姚真笑着递给了青鸾：“
哎，算了算了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有失司法体统，你们喝吧，我去南州查看查看。”“
去吧，司法大天神。”
姚真刚要走，突然想起刚刚青鸾提到的梨花泪。“
咦，对了，我万年前埋在那梨园的酒，可等到了那一滴有缘的泪
没有呢？要真酿出了梨花泪，还不满昆仑都飘香。”“
嗯，也是，好酒难酿。”
说完便向南州去了。不多日，东宫收到了好几十箱子的奇珍异宝和一封信件，这些便是姚真派人送来特意感谢东周王的搭救之恩的。淘淘一边摸着这几十箱子的奇珍异宝，一边感叹，样子十分滑稽：“
哎呦呦，嘿嘿，看看看看，还是人家昆仑山呢。”
默默略带嫌弃地说：“
都说上一个昆仑是三界珍宝储藏室，看来这个昆仑也不逊色呀。你再看看咱们这穷嗖嗖的样，哪像个君王身边的，倒像是耕田种地的。”“
那你明儿个去昆仑当差吧，还在东宫做什么？”“
得了吧，我可怕那母老虎。
人家是母老虎不假，但这次来咱东宫，我看也是柔情似水，一点没有在南州打仗时候的厉害样子。”“
嗯，那你说他为什么要拒绝主人？我看他看主人的眼神也是含情脉脉啊。”“
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是没看上主人，而是有什么苦衷。”“
但主人肯定不是这么想，主人本是益州之王，先是爱了他一见，这又细心体贴地照顾了他这么多天，那痴心早就溢于言表，他最后头也不回的去了，露营也不要了，主人这颗心又是二次伤害呀。哎
哎，这有一封信给主人去，
等他从禅房出来吧。”
这日艳阳高照，姚真正坐在桃园里晒太阳，神杖在桃园的上空盘旋，口里时不时地向下吐着水， 浇灌着桃林。青鸾走来，
挺悠闲啊。
姚真笑了，
来啊，陪我在树下坐会儿。
青鸾在姚真旁边坐了下来，抬头看了看这片桃林，
这神杖之水果然不同凡响，浇了这水不过几年，这百年桃树竟长得像千年桃树一般结实。
姚真一边点头一边打了个哈欠，
是啊，这水真的很不错。哎，对了，那祭赛会准备得怎么样了？
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，都准备好了，打算下月挑个吉日就开始。对了，我和西河从储藏室调了几百件宝贝做奖品，你有空过目一下吧。
才几百件，少了，再多挑一些，你们看着好就调。
过目什么？
我昆仑山也没有贪婪的生灵，也用不着查呀点的，麻烦。你和西河看着合适的就拿去。
那行。
话还未说完，只见天边飘来一神官，对着姚真喊道，
天地宣司法天神速速进宫。
姚真略皱了下眉，犹豫了一下，向天宫飞去。姚真一进大殿，发现通天教主坐在副座，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。天帝开口道，
姚真啊，最近有神官弹劾你，说你最近越发轻狂了，还擅改地府条律，可有此事啊？
回禀天帝，姚真并没有真正改动地府条律，只是临时变通了一下，摘活人葬府，摘修炼人葬府，看着活人一点点痛苦死去，这等邪恶更加严惩，所以只是在这一件事上，姚真加大了一些惩恶力度，可能会给地府的鬼力增加了些工作量，这点是姚真疏忽。
通天在一旁笑，
天帝莫要动气，他不过是改了改地府条律，不是多大的事情，他还敢改天庭的律不成吗？
天帝脸一沉，
问你呢，姚真，哪天会不会再把朕天庭的律也改喽？
是师叔想改吗？姚真可并无此意。
通天冷笑一声，没抬头。天帝赶紧说道，
姚真，还有神官说你用司法神杖中的天水浇灌自家园子，可有此事？
姚真一听心中一紧，
臣无意中发现这神杖中的天水非常利于植被生长，出于好奇就用神杖浇了浇。
通天一边摆弄着茶杯一边说，
定是个好园子，还值得用天水浇，哪天我和你师父去瞧瞧。
姚真有些心虚，不过镇定了一下，
姚真是出于好奇给昆仑山浇了浇水，犯了徇私枉法之罪，请天帝责罚吧。
天帝想了想，
两件事加一起，罚你十年的俸禄吧。
姚真刚要领旨谢恩，就听通天笑道，
陛下，我这侄儿比您都富有啊，这昆仑山要什么没有，何须在乎几年俸禄？那你说怎样罚好？
别，我无此意，只是怕神官们不服，想想司法天神也当闭目沉思几年，也能略减些轻狂之气。
闭门几年？那这三界的邪魔还不反了天？
看看，三界少了你，难道还要大乱不成？这轻狂之气多么浓烈，正应当让你闭门思过。
姚真已经忍无可忍，将司法神杖向地上一立，跪下。
陛下，这司法天神着实难当，三界也不少我一个，谁若能拿得动这神杖，就让谁当去吧。
通天看姚真急了，趁势而起。
姚真越发的无礼了，还敢威胁陛下。
天帝不愿再听，叹了口气，直接隐去了。姚真看天帝走了，通天还未训斥完，连理都没理他，起身就走了，独留一根司法神杖和通天教主在大殿。通天看着这根神杖，嘴角露出了一丝贪婪的微笑，缓缓向神杖走去，刚想伸手去拿，那神杖龙头上的龙眼突然张开，怒目圆睁地死死盯着通天。通天没有防备，被这股浩然正气震慑了一下，向后退了一步，便不再打神杖的主意了。神杖随后又自行飞到姚真的身侧。通天越想刚才的一幕越是憋气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潇洒。 姚真回到昆仑，赶紧到桃园下了结界，并用法力劈出了个池子，让神杖变成苍龙，再让苍龙吐水灌满池子。谢志、西河、青鸾听说姚真回来了，都赶去桃园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姚真说，
有神官弹劾了我，说我篡改地府条律，还说我用神杖水浇自家园子，师叔也在那儿，估计又是紫云山捣的鬼。改地府条例那事我不怕，天地若要罚就罚去，只是这桃园我怕他们起疑，再不能大张旗鼓的用神杖浇园子了，只得储水浇灌，所以我批了个池子。
谢志捋了捋胡子，
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谨慎些也好。最近成阴成阳之气找得怎么样了？
姚真摇了摇头，
随缘吧。
西河说，若是希望渺茫，也不必太在意这园子，没有成阴成阳也结不出果子。姚真叹了口气，
哎，我也想开了，随他去吧。只是这桃园耗尽了我们多年心血，也是我当初发了愿的，即便此事终不能成，我也得护他周全，也算我对这份愿尽心尽力的，结果就随他去吧。
说完又用法力在池子边上造了张床。
我这几日就不回寝殿了，在这儿睡也踏实些。对了，祭赛会定日子了吗？
西河说，定了，下月初二。
好啊。
很快初二到了，昆仑山的一场大型活动开始了。除了深山中闭关的修道人，几乎所有的生灵，无论是虫鱼鸟兽、花仙草仙、树公石伯，几乎都参加了。没有比赛的也都当了观众。赛中比的主要是一些功能神通的竞技类项目，比如变化法、搬运功、腾云驾雾、点石成金、舞蹈、花样飞翔、花样游泳等。赛后安排的是一场大型的宴会，宴会上肯定都是山珍海味、美酒佳肴，所以大家无论有没有什么神通的，参赛的兴致都很浓。青鸾问，
诶，姚真呢？
西河笑着说道，是不是躲起来了？
他也参赛吗？
糊涂了，他参什么赛？论神通法力，昆仑山谁能比得过他？不过，西河说到不过之时，露出一丝狡黠的笑。
不过什么？说呀说呀。
不过我昨天不依不饶地缠着他，一定让他表演个才艺，是我们都做不到的那种，看他给我们演什么。昆仑山这边真是一片热闹，巧了，东周今天也打破了这几日的冷清，是红军老祖的两个小童给清虚又送来了本神通秘籍，清虚这才从禅房出来。淘淘默默见主人出了禅房，很高兴，也准备了主人最爱吃的饭菜。席间淘淘说，
主人，昆仑山送来了好多奇珍异宝。
哈，哦，有空我看看。
看着主人的回答很平静，淘淘默默相视一笑，感觉主人应是放下了。
对了，主人，司法天神还给了您一封信。
清虚喝了口粥。
哦，吃完我看看。
正吃着饭，有侍卫前来和默默悄悄讲了几句话。默默点点头。
嗯，那你让他继续任职吧。
清虚问道，
什么事？
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还是司法天神住在咱们密院的时候，无意间进了咱们汪溪池下的密室，那俩守卫当时睡着了，后知道天神进来了，前来和我禀告，我罚了他们擅离职守之罪，刚刚惩罚结束，我又让他们恢复任职了。
清虚一听，心中满是疑惑，心想，
不对呀，那汪溪池的密室就算无人把守，也只有我一个人能进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
这里要说明的是，因汪溪池的这间密室是盛装往昔过往的，这间密室盛装的是伏羲大帝、女娲娘娘、西王母、东王公之间的过往，只有这四位主人才能进去。清虚想了想，
把那封信拿来我看看。
清虚拆了信看了看，没有什么异样的言语，寥寥几句话，都是些客套感谢话，底下的落款是姚真，这应是姚真亲笔所书。清虚反复看了看，也不觉得奇怪，他放下信件，又在想姚真到底是怎么进去密室的。突然他从座位上站起，拿起信来反复地看， 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随后便向汪西池奔去。清虚在汪西池仔细地翻阅上古时西王母留下的信件，他一手拿着姚真的信，一手拿着西王母的信，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观察。清虚惊叹道，
太像了太像了，这笔迹太像了，莫非姚真乃西王母转世？
清虚又皱眉疑惑起来，
不对呀，我与西王母都是伏羲大帝之子，伏羲大帝人面龙身，所以我转生成了青龙，他也应是一条龙才对呀，怎么会转生成白虎呢？
清虚放下这些信件，想了想，
不行，我得去青海海底一趟，或许从旧昆仑的废墟中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
清虚一念就到了青海，说是一念，但也是有时间间隔的，只不过是很快的速度，像是瞬间。因那废墟在深海中的深海，为了方便，清虚就变回了应龙真身，潜入海底。